命现在搜听嘞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洛克交易法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交易是风险管理的游戏，如何面对不确定性。本篇导语，交易是一场名为风险管理的游戏。当考虑风险时，交易员有三个关键方面应该考虑。第一节，风险规则。交易只是一个管理风险的游戏。你将在任何时候进行多少次交易？你的交易头寸将有多大？当考虑风险时，有三个关键方面你应该考虑。一、你的风险偏好，二、最大跌幅，以及三、关联交易。风险偏好。最简单的应用规则是考虑你的睡眠。如果你能够进行交易，在你的平台上下单，然后去睡觉，这就是适合你风险状况的交易规模。然而，如果当你进行交易时，你发现很难入睡，你发现你在离开电脑时总是在想交易的事情，那么交易规模就太大了。你需要把你的交易减少到睡眠点，也就是你可以下一笔交易，接受风险，并得到一个好的睡眠的点。最大跌幅。你的风险偏好将有助于决定你的交易规模，但你的最大跌幅也会决定。最大跌幅是你愿意在一段时期内损失的金额。跟踪最大跌幅的一个简单方法是从一个交易周的角度来看。例如，你可能在每笔交易中冒你账户 1% 的风险。如果你把每周的最大跌幅设定为 5%， 你可以承受连续五次亏损的交易。在五次亏损的交易之后，你就达到了本周的最大亏损量。一旦触及你的最大平仓线，你可以决定停止交易。你如何决定应用最大跌幅规则，可能取决于你决定交易的时间框架。如果你交易的时间框架较长，你可以决定每个月有一个最大亏损量。如果你交易较短的时间段，你可以决定一天的最大缩水量。这取决于你的决定。请注意，你的最大缩水量将影响你在任何时候能够进行多少次交易。例如，你可以决定每个交易周的最大平仓量为 5%。如果你在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有六个每日交易信号，而你在每笔交易上冒 1% 的风险，如果所有这些交易同时出错，你可能有 6% 的跌幅。当然，其含义是你应该降低风险，这样如果所有的交易最终都是失败的，你就无法在一周的第一天达到每周的平仓。因此，如果你每个交易周有 5% 的亏损规则，而你在一天内有六个交易信号，也许你不需要为每笔交易承担 1% 的风险，而是为每笔交易承担 0.65% 的风险，总体风险为 3.9%。 这样一来，如果所有六笔交易都是失败的，你还有 1.1% 的风险可以在剩下的交易周内承担。你必须对你的交易系统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你将如何处理亏损问题？你会使用止损交易规则吗？你将如何为你的电池充电，并在平仓后调回交易中？也许你认为平仓撤退是个好主意。你可能决定远离图表，如果可能的话，离开你的交易座，在经历平仓后出城旅行。这背后的理论是，如果你离开交易一段时间，你将一、避免报复性交易，一种快速砸毁你的账户的方法，二、以一种新的视角回到图表中。重新回到图表上的最好方法是，每当你遇到最大的亏损时，只需遵循一个计划好的顺序。例如，你可以决定遵循以下五个步骤的顺序。一、离开。你将离开你的交易，离开你的家或交易办公室，即使只是周末或几天的时间。把自己从经历过亏损的地方移开是很重要的。二、对你的系统进行回测。这应该是预先确定的交易数量，例如200次交易，或设定的时间段，例如2009年至2011年的欧元美元日图。三、评估你的交易报表。哪些方面一直运作良好？哪些方面效果不好？亏损是由于运气不好吗？还是由于缺乏纪律而导致缩水？你是否遵守了你的交易规则？也许有几种货币占了你损失的 85%。 好好看看你的交易报表，看看哪些是否是有效的，哪些需要改进。确保你在报表中回溯到足够长的时间，看看在亏损之前什么对你有用。四、 决定你的系统是否仍然有效。你已经进行了回溯测试，你已经检查了你的交易报表。如果你的交易报表显示除了运气不好之外没有其他问题，而回测显示你的交易系统仍然有效，那么现在是时候进行另一次测试了。在最近的市场数据上测试你的交易系统，这样你就可以确定你的交易系统不再起作用了。如果你的亏损发生在过去三周，仔细看看过去三个月的近期市场数据，看看该系统是否盈利。如果你发现该系统不再有利可图，当你再次开始交易时，可能最好坚持使用模拟账户。模拟交易将确保你在交易系统不再找到稳定的利润时不会亏损。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不要再跳入魔运循环中。如果你的交易系统不再有利润，那么是时候寻找另一个系统了。五，在你身上下功夫。你是你的交易系统中最关键的方面。当你的信心在一次严重的下跌后被动摇时，你应该谨慎地过渡到交易中。目标应该是建立起信心。建立信心的两个最简单的方法是对你的系统进行回测或建立一个积极的心态。决定并计划你应对亏损的方法。几乎每个交易员都将不得不坐在这些困难时其中的一个。专业外汇交易员阿斯坎·伯鲁尔建议，在市场上总是有赚钱的时间。他说，如果某件事情不奏效，请离开，重新分析你的交易，然后再回到市场。远离市场将给你的头脑和身体以休息的时间，当你回到市场时，你会因此变得更好。走出长期的亏损，你的目标应该是慢慢建立起你的信心。有必要为度过这些平仓期而制定一套规范的程序。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结构，没有旨在防止你在下跌后进行情绪化的报复性交易的规则，你几乎肯定会陷入无纪律的交易或承担过度的风险。今天就设计一个计划，这样如果出现平仓，你就准备好了，因为你不会觉得在平仓的时候设计一个平仓计划。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可能是对你交易账户最明显的威胁。例如，市场可能不时的在许多日元对上出现每日袋鼠尾巴。如果我决定在美元、日元、澳元、日元、新西兰元、日元、加元、日元、欧元、日元或英镑、日元上进行每日袋鼠尾巴交易，我必须小心。如果这些交易在同一天都可以进行，而我本周的最大缩水限额为 5%， 会发生什么情况？以每笔交易 1% 的风险计算，如果这些交易最终都是亏损的，我仅仅通过采取这些交易就能很快达到我的每周亏损限额。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当几个相关的货币对提供交易设置时，减少每笔交易的风险。如果你有统计学的背景，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相关性。一旦你确定两个货币对是相关的，下一步就是降低相关交易的整体风险。下面是一个管理相关的同时进行的交易计划的例子。看涨的袋鼠尾巴出现在以下货币对的日线图上，美元、日元、澳元、日元、新西兰元、日元、加元、日元、欧元、日元或英镑、日元。每笔交易的标准风险是 1%， 每周的最大跌幅为 5%。 对于相关性在 0.65 以上的同时交易，每笔交易的风险降低到 0.5%。对六种货币对进行了相关分析，所有货币对的相关性都高于 0.65 的水平，因此每笔交易的总体风险被设定为 0.5%， 当天的总体风险为 3%。 即使所有六笔交易都以失败告终，跌幅也只有 3%， 因此本周将有 2% 的额外风险可用，两笔标准交易，每笔风险 1%。 决定你将如何管理相关货币对的风险。就像你的交易计划的其他方面一样，如果你在做出高压交易决定之前就决定好行动计划，你和你的交易账户会好得多。第二节，管理你的交易。你管理交易的方式完全是个人决定。管理交易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管理进入价格，第二是管理退出。这两个决定都可能是个性化的，取决于你决定的交易方式。至于进场价格，有几种可能的交易进场方法。你可以采取市场订单，以当前市场价格执行交易。你可以采取限价单，在市场回调或向错误方向移动后执行交易。 或者你可以决定使用建议的买入止损，或卖出交易的卖出止损，只有在市场向预期方向移动时才执行交易进场。此外，你也可以决定使用另一种进入策略，你可以等待市场提供线索。换句话说，一旦你收到市场反馈，一旦市场暗示它将向预期方向移动，你就进入交易。管理退出也很关键，有许多退出策略可供你使用，你也可以决定根据市场活动来管理你的退出。一些交易者认为，所有的交易决定都应该在交易被触发之前做出。换句话说，进场价格、止损位置和盈利目标都是在一开始就确定的，在交易开始之前。这样一来，在交易被触发后就不会有任何思考。坚持这种理念的交易员试图摆脱困境，并允许市场将交易评为赢家或输家。一些交易者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们在交易之外还有工作，这限制了他们管理交易的时间。这种对图标的有限接触可能是一件好事。有时交易者会难于勤勉，在分析市场的过程中，当做出有关哪些交易的决定时，交易员可能会耐手耐脚。许多交易者发现过多的市场分析会产生反作用，迅速看一下市场，决定一个行动方案，然后简单的设定交易并忘记他们，往往会更容易或更有效。亚伯·库夫纳斯，一位同时从事现货外汇和外汇期权交易的著名交易员，对市场分析有这样的评价，他是如此令人着迷，但对我来说，我经常发现我的最佳交易结果发生在我做最少的分析，让我对价格行为的视觉感觉，让我对条件做出反应，而不是预测。当然，库夫纳斯并不孤单，有很多交易者都遵循同样的理念。有时，交易者可以简单的超越自己，他也可能出现在交易的退出阶段。加拿大的裸体外汇交易者柯林·杰塞普对管理他的交易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价格行动向我的止损点回撤超过 61.8%， 我将关闭交易以减少损失。通常情况下，如果我在现场观察交易， 70% 的水平是我的底线。也就是说，由于我的日程安排，我的交易通常要么达到我的目标，要么让我止损。为自己决定你在交易时将做多少管理，坚持这些规则，尽量在你的实盘交易中重复你的回撤，这将确保你的真实交易结果与你的回撤结果相似。管理止损和利润，你将如何承担损失？你是等待市场触及你的止损点，还是在你的止损点被触及之前手动平仓？你的盈利目标会自动实现吗？还是你会等着看市场能否突破某个区域再退出？你是一个跑步者还是一个持枪者？如果你是跑步者，你的止损和你的盈利目标可能是一样的，例如如果你使用三条线退出。如果你是一个持枪者，你会把你的盈利目标留在你的交易平台上然后走开吗？你的性格和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回答你这些问题。如果你白天在工作无法管理你的交易，你可能需要让你的交易平台为你管理。然而如果你是一个全职的交易员，或者几乎整天都能接触到你的图表，那么就要小心了。能够一直观看图标似乎是个好主意，让你的交易在你的手机上随时可用似乎是个好主意。有时看着你的交易展开可能意味着你过早的退出交易。这里的经验法则是，在交易你的系统时就像你回撤它一样，你必须确保你的回撤与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易方式相一致。如果你在看你的交易时感到非常紧张，那么你最好还是走开。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观察实时市场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让你的交易平台管理你的交易可能是最好的。今天的外汇交易平台非常出色，他们提供了许多追踪退出的机会，能够根据市场行动移动止损等等。了解你是谁，作为一个交易员，你的弱点是什么？如果你发现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离开，让你的交易在没有你的干预下达到止盈或止损时，你会捕获更多的利润。也许你应该坚持这种放手的方法来管理你的交易。也许你能够成功的管理你的交易，并在他们触及止损之前削减你的损失。需要记住的是，几笔糟糕的交易并不意味着你应该重新设计你的交易系统，小心魔云循环。利用市场信息， 死藏不断向死藏残余者发送信息。你将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你会采取死藏数据并利用它来调整你的进入策略吗？死藏信息会帮助你管理你的退出吗？例如，如果你正在考虑采取看涨的袋鼠尾巴，你可能决定将你的买入止损放在袋鼠尾巴的高点之上。但是如果在买入止损点被触发之前，市场交易跌至止损水平怎么办？这是否意味着你将无视这笔交易并删除你的待定买入止损单？参见图示 3.1， 这是一个关于一小时英镑美元袋鼠尾巴设置的例子。如果市场推过止损的地方，取消交易可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利用市场信息来管理你的交易，甚至在交易发生之前。你也可以使用市场信息来管理你的退出。如果你在交易中市场发出了反转信号，你将如何反应？如果你处于卖出交易中而市场发出了买入信号，你会退出交易吗？会不会取决于反转信号的印记？有些裸 K 交易员只有在市场在某一区域印出反转信号时才会平仓，其他的裸 K 交易员会在价格行为提供反转信号时立即关闭交易，给予交易方向相反的信号。决定你将如何管理反转信号。如果你正在进行买入交易而市场发出了卖出信号，你会退出吗？看一下图是 3.2 中的新西兰元美元日线图。这是一个卖出信号在 0.7590 区域的一个看跌袋鼠尾巴。市场触发了交易并下跌，正如预期的那样。然而一旦市场到达 0.7430 的区域，一个有趣的蜡烛图就会出现。这不是一个看涨的袋鼠尾巴，因为开盘时不在前一个蜡烛图的范围内。尽管如此，该蜡烛图确实表明市场已经在 0.7430 这里找到了支撑，因此裸 K 交易者可能决定平仓。决定你将如何使用市场信息。如果你对解读价格走势非常得心应手，也许你会利用市场信息来调整你的交易。对于许多交易者和那些裸 K 交易的新手来说，简单的坚持你的交易计划，让你的交易达到盈利目标和止损，可能会更容易。裸 K 交易法系列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者的交易频率是一个绝对关键的决定，交易会耗尽你的心理和生理能量。裸 K 交易法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